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稍等一下，我过个安检，一分钟。各位小伙伴，大家下午好啊！我是那个东吴商社首席吴金草。那今天呢，就是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早上去了这个乐舒适的一个调研情况啊。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就是关于乐舒适的这个情况呢，之前大家应该有所理解。那么这个就是它呢就是在这个非洲这个地方呢，相当于是这个自建的这样的一个工厂体系啊，就是自建的这样的一个工厂体系，然后包括供应体系，包括分销体系啊，使得它呢就是这个能够实现一个这个就是非常强的一个财务数据，强到什么程度呢？强到这个，强到什么程度呢？强到它35%的毛利率可以干到20%左右的这个净利率，你这个销售费用率大概就只有三个点儿啊。他说请当地一个明星出演过这个 Netflix 的这个明星啊，然后这个就是可能只要一年4-5万美元啊，就是你类似于这非洲的范冰冰这种的，然后一年只要4-5万美元这样的。那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就是它整体的营销费用率，那基本上来说就是体现出产品极强的这个当地的这个需求。那产品强呢，是因为它在当地去供应啊，当地去制造。你快消品你不能说是啊，我从这个中国运过来，那得运半年多啊，将近一年的时间，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整个快消品呢，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逻辑呢，其实是这个当地的供应和当地的这个就是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啊。然后，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哎，这个所以呢，就是整个它在当地的一个就是一个情况下呢，它是整体的一个就是供应体系是它自己制定的，然后同时呢，分销体系呢也是它这个自己去分销的，它相当于是。相当于是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个分销体系也是它这个就是去分销的，然后这个它分销的这个东西呢，相当于60%呢是在这个批发市场，就是我们中国的集市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去分销，然后这个就是还有30%呢是自主经销，这个和宝洁啊、联合利华呀、不是宝洁、金百利啊这些集团有区别，就是这个它的宝洁啊、金百利啊这些集团呢，它相当于是。代理的模式，就是说引入当地的这种商超啊什么的，但是实际上非洲当地没有什么商超体系，就是这个你像非洲当地的这个，就是你能看得见的这个商超啊，比如说是这个你肯尼亚已经是非洲当地商超率最高的这个就是地方之一了，那它肯尼亚的这个商超呢，大概也只能就是有一个10%不到的一个占比，它的这个整体占比呢啊都非常的低，所以呢。我们说呢，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占比上来说呢，大部分还是通过这种非标准的模式，就是像我们说这个我们想象中的啊，用电商平台或者说是这个商超平台啊这样的一个就是模式呢，其实在这个非洲呢是并不成熟的。 然后在非洲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是他们的工厂主要是设在这个就是加纳呀、贝宁啊、塞内加尔啊这些地方。然后像这个宝洁呢，包括像金百利呢，他们这些集团的工厂呢，不是在这个就是埃及，就是在南非。所以他们的工厂呢，之前并不是没有设过尼日利亚，但是这个关闭了，就是在前两年，金百利跟宝洁在这个尼日利亚的工厂是关闭了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尼日利亚的这个工厂呢，中国呢在这边肯定还是具有足够的竞争力的，包括其他黑非洲地区啊，这是它的工厂的竞争力，还有渠道的这样的一个铺设的一个深度跟情况。所以我们说这个整个的一个行业里面呢，它构建起的是一个一整个的这个行业壁垒，它并不是说单纯的一个产品型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它集团内整个三大集团呢大概是有一个30亿美元的一个营收体系，然后那个快消板块呢大概有10个亿美元左右，然后在上市公司里面呢大概是5-6个亿美元。那上市公司里面呢，目前包括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卫生巾和这个纸尿裤，也就是所谓的卫生用品。那其他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就是个护啊，像是这个洗衣粉啦、像是这个就是驱蚊啊，这些应该也有相当的规模。然后同时呢，就是这个就是还有这个牙膏啊，像是这个护理啊等等的。然后还有水饮，就是这个纯净水、能量饮料等等的这个板块，这些呢现在目前还不在上市公司。那么快消板块呢，未来大概率呢是一同整合进这个上市公司的。然后这个当然就是这个还得看节奏然后同时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森纳集团旗下的另外两个板块，一个是这个建材，一个是五金。那这两个板块呢应该暂时和上市公司没有这个整合的这个意愿然后这个这是关于他集团内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资产的是这个就是尼日利亚的这个工厂。那么尼日利亚的这个就是业务呢，大概一共在乐舒适这边没在上市公司里啊，就是一共大概能贡献1亿美元，也就是差不多将近10亿人民币的收入，那大概也能达到10-20的一个净利率。所以就是尼日利亚这块呢就是应该未来也是去整合进上市公司的这个方向。那这个尼日利亚本身呢因为它的那个汇率啊跟那个币种啊有这个就是这种汇率上的这种影响，所以在上市的时候公司考虑到上市的顺利就没有把尼日利亚这部分纳入这个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体系但是呢就是现在上市成功以后呢，未来应该是会考虑把尼日利亚这块整合进去这是关于这个尼日利亚这块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反正就是公司现在每年的一个15%左右给的这个增速的预期呢，是基于在这个就是石油然后这个汇率然后政局各方面都有这种就是影响下能够达到的一个就是底层的这样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增速所以就是业绩超预期，你说来自于汇率还是来自于石油还是来自于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个扩张加速这都有可能这都有可能。但是就是这个目前大家看到的15%左右的增速是一个这种基础的一个增速，在去年大家看到25年其实就超了预期的然后这个就是这是我们看到这目前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进展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就是对于乐舒适来说呢它在非洲这边呢一些核心市场大概能达到50-60%的市占率。那么其他的竞争对手呢，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宝洁啊，像什么博达，中国的博达啊这种的，还有一些当地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品牌跟厂商他们就是相对就会低一些可能就是10-20%这样然后甚至有的就是乐舒适占50%多，剩下都是5%-6%另外几个大玩家都是5%-6%也有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这个乐舒适呢，作为这个在非洲就是在岸企业它是这个就是所有的生产啊所有的经营啊都是在非洲当地的，它大概有这个3000多员工的非洲，然后其中中国的员工常驻在那边的有200多这个就是地面战斗力呢是非常强的然后这个最近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下跌，大家就是去问到的一个情况呢，最近有一个什么情况呢，最近就是他们上市以来在这个就是5月初5月份应该会有第一波基石的解禁那么基石的解禁呢这个事情呢会在这个就是近期呢就是会发生，但是这个事情也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是 我们说呢，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就是对于乐舒适来说呢，它是靠供给驱动这个就是发展，这是消费品公司中很少见的一个，就是大典型的一个消费品公司呢是。中国的一个消费公司是70%的毛利率，10%几的净利率，而这个乐舒适呢是一个就是35%的毛利率，然后这个20%的净利率，对，然后这个它的产品力呢在当地呢那应该说就是非常强，然后那个同时呢就是还得给当地输入了非常多政绩级别的东西啊，就是这个就是像就业啊、技术啊、产业链啊，所以像什么加纳总统啊、什么这个塞内加尔的这个总统啊来中国都会专门来会见这个乐舒适的老板，对，所以就是。现在对应今年的一个估值呢，大概是16、17倍吧，16、17倍的一个今年的估值水平，反正就是这个位置呢，又到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位置，反正解禁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它可能是一个未来10年看好就是复合15增速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标的，当然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能不能在更低的位置买到，那现在其实就是又到了一个更好的位置，所以就是它跟别的消费的这种公司是在这种就是不断这个就是这个投流啊，不断这个就是就是这种就是扩张的，就是国内扩张这种情况下不一样，它是这个全产业链从制造到渠道供应到这个就是品牌建设一体化的，它的速度可能不是特别快，这不是爆发式的，但是它是这个就是壁垒啊各方面特别强的一个，所以它的特殊性呢，我们一直非常看重。那在现在的消费出海来说呢，我就是在这种能够做到当地不是靠中国供应链，而是靠新兴市场的在岸发展的这些公司呢，其实有一些这种做矿产的呀，做这种就是这种机械制造的呀，你像这些什么就是工程机械，你出口到非洲这种地方挺多的但是这个就是你在当地就是做消费品，尤其做快消品的这种在岸企业。在当地做起来，这还是非常稀少的。所以乐舒适呢，就是近期呢也是因为解禁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就是又调整到了一个较低的位置我们也是就是重点的推荐最后再讲一下关于石油的一个影响，就是这个他们的成本呢，大概就是石油每涨10%对他们可能会有一个2%到3%的成本的影响但是呢，就是这个他们也会有对冲啊，包括有就是在市场里面涨价各种各样的方式。但现在来说呢，就是他们的有库存，包括这个就是之前在途的一些库存所以就是这个真正如果说2月份涨的石油对他们有影响，可能得到下半年。但是就是如果说年初65块钱的65美元的石油涨到100块钱100美元呢，他们就是下半年成本可能提升个10%这样。但是就是就是现在的这个就是石油呢又跌回80多了，然后他们要不要做调整，还得再看一看。对，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应对方式都比较充分吧。这是我们关于石油这块的这个情况。然后同时呢，就是在石油上涨的过程当中，他们能保证供应，其他的一些公司是无法保证供应的，所以这也是这个市占率提升的一个契机。好的，那这关于这个乐舒适这个今天的调研呢，我们就先汇报到这边。然后那个有任何需要的，咱们随时交流。那个我们东工商社王舞会每天晚上5:15密码5个1。那今天我们先到这边，再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